京的话也还
可以方便。
啊，我们今天呢有我来跟弟兄姐妹有一点交通啊，在交通之前呢会有一点读经，然后有一点祷告啊。我们先在祷告之前先可以大家可以看上面的这一段经文，我选出了几处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可以先把这几段经文稍微读一读。因为我要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题目是明白神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先是诗篇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神呐，你曾试验我，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啊，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后面，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有两节经文，第三十九节和第四十二节，请。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在这里面有几处讲到关于旨意的经文，那我们就有一点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父，请你指教我们如何来明白你的旨意，来明白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父，我们愿意看你是如何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彰显你的美意，求你叫我们能够顺服你，能够顺服我们里面那一个主的带领。父，求你使我们放下己，使我们能体贴你的心意，而不是体贴自己的心意。父，你知道我们在地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父，然而当我们选择的时候，父，让我们能知道什么是你最美好的旨意。父，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为什么会提到今天这个题目明白神？我想这个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要交通这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呢不是一个少见的题目，有很多的长辈的弟兄啊，当代的师长都有分享过，比如 J. Parker 写过认识神，就是在 UBC 的一个神学教授，他实际上是在1972年就写了这一本书。那么还有江守道弟兄的神永恒的旨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去认识，如何去看神的旨意还有比如圣足峰弟兄他写的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也是一个算是当代的因为他是1922几年出生的，2005年去世的这一位弟兄那么我们既然知道有这么多的真理或者书可以帮助到我们 去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今天我为什么会提出来？我们之前一段时间呢，会在交通关于得胜的问题啊，已经有过好多次的积累啊，已经有过很多的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也愿意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也愿意过靠主带领、顺服圣灵的生活，这些都很好啊，感谢赞美主。不过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的空间，我们周围有人，有朋友，有弟兄啊，有亲人，有同事，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同工啊，也有啊帮助过我们的人，也有被我们帮助的人。那么这些人其中可能有一些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难处的人，或者是会有一些难办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是掌管万有，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数过我们每根的头发，没有他的许可，一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所以我们遇到一个难处以后呢，就一定会想，这里边有没有神什么样的旨意，他要叫我们学习什么功课，他是要叫我得益处呢，还是要叫我让别人得益处？我是不是要经历一些试炼，要付出一些代价，还是说我有一些功课要去学，有一些事情要来对付？再或者是我哪里做错了，撒旦攻击我，神许可撒旦攻击我。当然我们知道有旧约约伯，他没有做错事情，神也准许撒旦攻击他。那么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像我刚才祷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常会面对很多的选择，比如说青年人要去哪一个学校，接下来要去哪一间公司谋职要交什么样的朋友，要和哪一位结婚或者是年纪稍大一些的要搬到哪里去住去哪一间教会前两天我们聚会的时候也看到有一对夫妇，年纪已经很大，六七十岁，七十多岁，还在想要去哪一间教会。其实这个弟兄姐妹呢，这对夫妇都已经是在主里面很多年了，都是第二代基督徒，甚至可能是第三代，他们的父辈就已经是在主里面了，那么现在还在去寻找去哪一间教会。有很多的选择，在我们的身周围有很多的选择然后还有更实际的一些问题，我有一些积蓄，我怎么样去投资怎么样投资才能合神的心意那么将来有孩子了，周而复始，又是同样的问题。所以好像在传道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在第一章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看周而复始，不停的有这些事情发生。我想在这里头有一个问题，问题的总归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才能更体贴神的心意，而不是说我们选择什么才能去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不是为了要让自己得着一个好处，我跟谁结婚，去哪间学校，这些不是我们要去得什么好处，而是要使主怎么得着我们。不是单从我们要得着一些东西，而是要主得着我们这个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当我们说要主从我们得着一些东西，很自然我们就可能会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有几句话说容神一人万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万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无论吃什么喝什么，总要容神一人，好像是要让人得着好处，要让神得着荣耀。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再仔细读那几句话的话，不是这样说的。 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么第十章第三十一节呢，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是叫神得益处，是为荣耀神而行，不是叫人得好处，是为要造就人。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会思考，我怎么样去能够为荣耀神而行。神有他的荣耀，不需要我们去使神多得荣耀。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过像是一个镜子，去反射，去见证。因为我们不是光，神是光，神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反射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被神光照，我们就没有见证出来。神又是爱，用极大的代价救拔我们，将我们从恶者的手中买赎回来。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我也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哪里可爱？其实想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一问自己，我们很直接就看见自己是很污秽，自己不堪，很软弱，很愚昧，很刚愎，很忘恩，很应该堕落到阴间，很应该被火焚烧。神他从高天伸手，他就把我们出深渊，他用他儿子的血把我们洗净，给我们预备圣洁的外衣。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说，第三章第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可以披戴一个圣洁的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也这样说，神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这几句话里能看见，我们的确原本是不堪的、不配的，神拣选这不堪不配的，所以我们没有可夸口的，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才能、多少聪明、多少领悟是可以用来炫耀的。我们不是很属灵的，我们不是那配得的。在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里面呢，提到有一个，他是曾经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但是第二十八节的后面几句话就说，若是这样，就会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情充满，以致犯罪。好，这个全然美丽的，这个智慧丰富的，被强暴的事充满，这一个高材生不断的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这是谁？这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神将他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因为他心中美丽，他因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也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使火从你们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这个就是那个高材生，就是那个优等生，因为犯罪。好，我想如果我们看见的不是神的旨意，就不能够去按神的心意来侍奉他。那么神的旨意怎么来看呢？我的下一章 刚才没有看这一章，这一章好，在神的旨意当中呢，我们如果来看圣经的话，会有三类的旨意啊。第一类的旨意是神不变的旨意，在神不变的旨意当中，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的这一段话，你会看到他所赐的啊，这个是神赐给教会的恩典，有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这是他的旨意，要让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同归到他的儿子里面去啊，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不再受欺骗，不再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不再随从各样的异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连于元首基督，像刚才听弟兄的祷告里面讲到，很阿闷的一件事情，你会看见神的旨意是要让人归一，是要让人连于元首基督，这个或许可以称作是神永远不变的旨意。神照着我们各样每个人的不同，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机会能力，也赐给我们一些试炼，就好像最开始的第一页PowerPoint 的第一页，其中有一段是诗篇里面的内容，他会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过约旦河，进迦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使埃及人经历水火，大卫的诗篇也这样说，他使人经，他叫我们经历水火，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在这个地上哪里是丰富之地？在这个地上唯有他独一的儿子是丰富之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无论是面对一个选择，一个问题，或者一次争论，或者是一个事故，甚至是一场战争，一个灾难，我们首先可以想，这件事是否帮助我连于元首基督，这件事是否可以叫我在真道上与人同归于一，这个是神永远不变的旨意。如果我们能够去思考这个旨意，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决定上就不至于偏离神的旨意的左右。当然我们不常常想到这一层的旨意，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比这一层的旨意稍微低一层的旨意，那个是什么？就是神许可的旨意。在神不变的旨意之下还有两种，第一种的是叫做神许可的旨意，当然再往下还有一层是神任凭的旨意啊，我们把这两种旨意也交通一下。什么是神许可的旨意？当我们不去寻求第一种神永恒不变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第二种，就是神许可的旨意。在这里头我举了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个是在列王记下的第二十章啊，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第一节到第六节，列王记下的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话讲的是谁？讲的是西西家。他讲他什么事情？讲的是他犯罪，神要取他的性命，但是西西家呢哀哭啊，向神祷告啊，他说求你纪念我以前为你的劳苦。他听到他自己要死，他就非常伤心。在第六节啊，列王记下的第二十章第六节说这样一段话，他耶和华对他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神可以改变他的心意，神可以许可按他所要求的事情又给他啊。另外一处是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这段圣经可能大家也很熟悉。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主耶稣 去做的一个比喻，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半夜里去人家里啊，去要饼吃啊。第五节到第八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中间谁有一个饼，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到我这里来，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用的给他。从这一段比喻里面也可以看见什么是神许可的旨意。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去情辞迫切的祈求的时候，神可以给我们，这是神他按着他自己的性情。当然在第一种旨意是最美好的，就是所谓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去寻求神永远不变的旨意的时候，就是去寻求在基督里众人可以归义，这个是非常合神心意的美好的寻求。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照你的意思去求，不落在违背神的永恒的旨意之上，神许可。好，第三种就是神任凭的旨意。在这里呢，我举了三个例子。神任凭的旨意有创世纪第六章里面第三节神说，我的灵就不与他的灵永远相争，这是原文的翻译，就是我们看到的和合本是说，我的灵不再与他同在。神在什么情况下不与人相争？在旧约里面，不是讲到新约，在旧约里面，如果人犯罪，神的灵就不与他相争，因为这个人不能够去顺服神。第二个例子是扫罗他在吉甲要献祭，在吉甲他与撒母耳约了七天的时间，但是撒母耳到了时间没来，扫罗不能再等，他就献上祭了。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撒母耳对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第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不能悖逆；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不能顽梗。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个是神离开扫罗的原因。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任凭，就是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神任凭他们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好，在这个三层不同的旨意下面，我们会去想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去分辨。那么可能我最后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有一点讨论。可能有一些事情似乎我们不是在这三类里面比如说有的人讲，我能不能为小孩子的学业向神求？可以的。我能不能为我的亲人的婚姻向神求？也可以的。包括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侍奉比如说在哪里聚会 可以向神求。求的时候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去求的是形式还是内容，是外表还是它的实际。在哪里聚会都可以，它的实际是聚会的性质，聚会的内容怎么样，和谁结婚都可以，关键是你选择的那个结婚的对象，他是不是具备你所寻求的神愿意应许给你的那一种品质。那么我们怎么先去明白神的旨意，有三个不同的方法，我们简单的可以交通一下，或者说有的是四种方法来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要先熟读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是神向人所讲的话，神借着圣经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跟当今的时代，也跟过去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的人讲话。我们对神的话很熟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起来圣经上的具体的例子，圣经上的一些原则上的教导，不一定是完全的 match 你今天要问的这件事情，但是有这个原则可以供我们参考。而且我们是一个读经的人，尤其是你有一个好的读经的习惯，比如说每天早晨，这样可以让我们有一条出路，可以有一条打开的路给神，神可以借着你读经的固定的读经的时间来向你讲话。这就是熟读圣经的一个好处，它不仅熟悉圣经的内容，而且规定了一个和神的通路，这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方法之一。第二点就是可以去请教属灵的长辈，这个长辈呢，他不一定会告诉你谁是具体的结婚的对象啊，或者该去哪一所大学。当然也有啊，有一个弟兄，他同时考取两个不同的大学，他向长辈属灵的两个长辈去问该上哪一所大学，两个属灵长辈都回答他具体是哪一所大学，还都一样。这个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这个属灵的长辈他不一定是要具体告诉你应该去读哪一所大学，他可能会怎么样做，他可能会把圣经上的一段话拿出来跟你分享，可能会举一个例子啊，圣经上讲的例子，或者举一个他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别人的经历。你要知道神在过去曾经怎么样带领一个人，带领一个寻求他旨意的人，那么今天还会以同样的原则来带领另外一个寻求他旨意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的经历不够，我们去问那有经历的长辈，去问那以前寻求神旨意的弟兄姐妹，他可以用他那些曾经经历过的恩典来带领，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我们就知道神的原则，他一定会用同样的原则来带领另外的寻求他旨意的人。当然具体的个案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上了名校的，有的人可能是没有完成过任何学业的，两种不同的人都可以有神相同的原则的带领，这是请教属灵的长辈的好处。当然我们在请教属灵长辈的时候，可以尽量去避免某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他也是牧师或者也是师长，他说我跟神祷告，我就听见有这样的意象，要你怎么怎么样做，这个不是从圣灵里面，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一些原则。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那些所谓的具体的带领，而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原则。那么第三点让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方式就是圣灵，圣灵可以赐给我们平安， 圣灵他的工作是两方面的。怎么说两方面呢？举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讲哥林流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和哥林流之间，这就是两方面。首先先叫彼得去把那不洁的物宰来吃，那彼得当然这是他单方面，他看见一个异象，觉得圣灵有对他的带领，他当然可以去印证这个不洁的物是代表什么意思。外邦人去外邦人中间，神的恩典难道要去外邦人中间？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叫哥尼流去请彼得，你到我家来，来吃饭，来传福音。这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彼得有这个心，要告诉彼得你要有这个心去到外邦人中间；另外一方面，从外邦人，从哥尼流家里有一个打开的心要来接受，这是圣灵的工作两方面。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结婚这件事情，既是在这方面做工，又是在另外一方面做工作。神一定会在两方面同时做工作，让人心里有平安，让人心里可以有这样互相的见证。关键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做一个奉献的人。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神就不再与我们相争，神的灵就不再与我们相争，他就顺你按你自己的意思去求。我记得在民数记第二十二章讲到有一个例子，是讲巴兰他要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要拦阻他，甚至用驴来拦阻他。按照经上的记载呢，第二十二章里面说神叫驴开口向巴兰讲话。其实今天神也可以借用各种不同的事情开口向我们讲话。当然我们可以去看那驴是不是讲的希伯来话，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叫巴兰心里头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给他这个阻拦。在使徒行传呢第十六章也有一段是马其顿的呼声啊，所谓的马其顿异象，保罗在异象中啊，或者说是做梦啊，当然有的人把明白神的旨意其中有一类分出来是异梦异象，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圣灵的感动，就是他可以，圣灵可以用一个异象来告诉保罗说你不要去亚细亚，你要去马其顿。在神的事工上，圣灵也同样会提醒我们，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的话。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个关键，就是要做一个奉献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认识了神的旨意有三个类型，有神永恒不变的旨意，有神许可的旨意，有神任凭的旨意之后，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愿意奉献的人，这样才能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必须要做一个顺服的人，要来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有约翰福音里面讲，凡爱我遵行我旨意的，我就向他显现，父也要向他显现，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好，只有当我们做这样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明白神的心意的人，才能够给神一条路，让神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每天与主同行。我想我们最后有一页这个 slide， 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去一起祷告的事情，就是诗篇的第十六篇。我们好不好把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读？诗篇第十六篇的第二节到第九节，请。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准绳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当我们去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当我们认定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他以外，不在财富，不在才能，不在地位，而在于我们的舍己，而在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父，他就可以使我的心欢喜，可以使我的灵快乐，也可以使我的肉身安然居住。我就交通到这儿。
感谢主，刚刚王瑶弟兄还交通到关于这个神的旨意，我想我们一起弟兄姊妹读一出圣经好了，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里我为什么用这节圣经呢？刚刚王耀弟兄提到婚姻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去一个寻求，那么神的旨意究竟如何？那么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在婚姻上也要圣洁，在我们生活里头也要圣洁，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从这里我就想刚刚王亚弟兄他就说到神有一个不变的旨意，或者你把它翻译成永远的旨意。旨意这个字在原文它翻成英文来讲就是 will，W-I-L-L， 这是一个 will， 那意思就是说神所愿意的只愿意。那主耶稣寻求神的旨意，那么神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旨意，那是对整个宇宙来讲，比方说神要创造人类，创造亚当的目的就是神不再要这个世界交给天使来管，因为第一个交给天使来管的那一个就是成了撒旦堕落了，神就不再用他了。所以希伯来是说神就对今后的世界是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了，那谁要交给谁来管呢？谁要造人了，所以亚当就出来了，所以要亚当的和亚当的后裔来管这个地。但是亚当又犯罪了，神的救赎就来了，主耶稣就来拯救我们。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神就定了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个不能变的，一定要造亚当，主耶稣一定要来救赎，一定要得着一批人，就是现在我们叫做教会。主耶稣一定要回来，教会的地位永远在天上。那么今后主耶稣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 这是神不能改变的旨意，我们不能用祷告或者用反对要神的旨意不实行，不可能的。这是神永远的定的旨意，是绝对不能变的。这个如果要说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也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现在我们来看圣经里告诉我们，现在有四个类型，四个不同类型的教会，一直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这就很清楚。神在这四个教会里面都呼召得胜者，那唯有一个就是腓立铁腓这个教会，那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是遵守神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这就是神，他走在神的不变的旨意的里面，这是教会应该走的道路，这是永远不能变的，那就是这个路。因此我们神说到神的永远的旨意，不变的旨意，神已经定好了，一定往那个方向走，谁都不能改变。你不能用祷告说主啊，神啊，要耶稣不要再来，你不可能的。神啊，我祷告，那个国度不能再建立，天国不要在地上实现，不可能的，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另外一个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的问题了，对人的问题了，所以说允许的旨意也好，或者是说神让我们去做，那么这种是对个人。因此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以信主耶稣以前也不懂得神的旨意，信主耶稣以后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知道神在我的身上是什么一个旨意，我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应该追求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对于神的旨意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看环境，我们就看环境，如果这个环境顺利了，哎呀感谢赞美主，这就是主的旨意了。比方有个弟兄做见证，他说我今天想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像觉得到底该不该去，平不平安，那怎么知道呢？好了，他也祷告说啊，我明天要到哪里去，我希望如果是你的旨意我就能够顺利，他不明白谁的旨意就顺利，结果那一天呢他就去了，一走到公共汽车站，一到公共汽车站马上公共汽车就来了，好准时哦，他就上车了，感谢赞美主，这就是要我今天去，为什么公共汽车那么准时就到了，你看我不要在那里等啊。所以基督徒一般我们都是看环境，环境有没有神的安排，环境的确有神的安排，所以一种就是看环境来决定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另外一种呢也就是说我自己追求来明白神的旨意。比方我应青年人说我应该读哪一个大学，是不是神给我安排的，我读什么专业，是不是神给我安排的，我读专业的目的是什么，我将来的工作是做什么。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这里就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神才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神是非常乐意把他的旨意告诉一个人。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你愿意听他话的人，如果你愿意， 神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心了，在神的面前。而如果你的心是向着神，你愿意遵循他的旨意，愿意明白，神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如果这是出于神的旨意，神一定会在环境上有安排。但是环境不一定就是顺利，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环境不一定就是顺利，但是神的目的一定会达到，但神的目的一定会达到。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王耀弟兄说到，我们怎么明白神旨意的道路，我去寻求神的旨意，那个路怎么走法？当然今天在我们新约基督徒的身上和旧约不同，旧约亚伯拉罕要到什么地方去，神要亲自向他显现，神要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住父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要亲自对他说话。那么今天在新约，那就是借助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神会借助圣灵对我说，圣灵会把圣经的话提醒我，那我就该知道我该不该去。对我个人来讲，比方说我们聚会，你该不该在这个团体里面聚会，是圣灵会带领你，而且会用圣经的话来带领你。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读圣经，回到圣经里面去，就是要把神的话读准了，然后我就知道，才知道到底神是不是借着这些圣经的话来提醒我。我个人的路也是一样的，是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个人不一定把圣经的话都读得很清楚了，那我怎么知道我该不该做？好像圣灵也没有把这个话告诉我。那么这里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平不平安的感觉，你做这一件事情如果平安你就去做。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那就约翰福音14章，那就是说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哥罗西书也说到，那就是说我们要以神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他的管理我，一定要有一个平安在管理我，好吧？我想这两处我们都可以读一读。第一个请读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里是说主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么另外还有一处圣经，就是哥罗西书的第3章 十五节，就是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那个做主就是原文是管理我，所以我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我们基督徒里头有一个平安是很深的平安，如果你觉得不平安你绝对不能做，如果有平安你才能去做，让这个平安来管理我。那怎么管理我呢？我就说这句话我不平安，我说这件事我不平安，有平安我才做，没有平安我不做。这个就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当然这一件事，这个平安也是圣灵在我里面做的，圣灵可以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提醒我们，但是这个平安也不能会减少的。如果你里头觉得不平安，比方说婚姻，人家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你里头就觉得不平安了，或者一见面一谈就不平安了，好了，这个你就要考虑了啊。这个平安是基督徒才有的，非基督徒是没有的。好，所以一个是环境，刚刚我说的一个是环境，圣灵在里头带领我，圣灵也给我话，但是有的时候圣灵对我说的话不一定就用了圣经的话，不一定是我里面一个感觉很深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一个不平安的感觉，或者这个感觉里面好像有一句话说这个你不能做你不能去，是里面的，不是耳朵听见声音的啊。这个我们要所以有的人有这个经历。那么比方我们那个使徒行传保罗那个十三章，他们有五个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保罗去，保罗和就是扫罗和巴拉巴去做工，这个是没有声音的，是里面的感觉。所以你问我里面有这个感觉也是平安的，我们就可以做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一个原则。如果不平安，我就绝对不能做。我只说到那个余成华弟兄，就是他的姊妹，不是说不愿意到上海去吗？他就寻求神，神啊，我是愿意去，他不能去，他不愿意去，那求你感动他让他能够去。那么有一天神就对余春华他的太太就讲话了，没有那个讲话不是圣经的话，就说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到上海去有福啊，他里面就有感觉到上海去是有福的，有福气的，是蒙神祝福的。你看他里面就有这个感觉，但是这是从圣灵来的，很深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圣经的一句话，如果你圣经读圣经有一个基础，这句话就来了，这句话来了你就清楚了，好，这是很清楚是什么啊。所以这是我们个人来明白神的旨意，一个就是圣灵借助圣经的话对我说，另外一个圣灵没有借助圣灵的圣经的话，具体的话，但是圣灵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感觉，平不平安的感觉。但是基督徒这个平安一定是从神来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王彦平提的，你问有问题了去找那个属灵的长辈，他会跟你讲啊。我说一个我简单我自己的见证，这个1948年到49年这个时候， 正好全国中国啊要解放了，还没有解放。那么在上海，那时候我正好在上海，上海有一次尼托生弟兄就给我们讲，他说他喊李长寿带一批青年人到台湾去，特别青年人到台湾去，那个时候还不包括王北溪，王北溪那时候还小，是王北溪的那个带他的那个老师，带他的那个老弟兄，他就带着一群人去了。就在带他一群人去了以后，我就去找汪碧生，我就问他，我说汪小姐，我说我也很想到台湾去，我那个时候是大学二年级，我说我也很想去，我说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去，我就问年轻的长辈了，他就给我谈了，他就用圣经的话给我谈，他说第一个，你现在的经济还没有独立，你读大学要你的父母拿钱来供给你，你要跑到台湾去，你的父母又在大陆，到台湾谁来供应你？这是第一个，经济没有独立，你才十几岁啊，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八九岁嘛，这是第一个原则，他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他说第二个，因为你经济没有独立，你要征求你父亲的意见，他如果还你可以同意你去，他能够解在台湾解决你生活，解决你读书，那可以，你可以去。如果他没有同意，你不能去。第三个，如果你经济没有独立，你跑到台湾去，你就累住教会了。而且当时李长寿带走的这批人，就是现在有在美国的，有在美国的这一批人，都是交通大学，好几个是交通大学刚刚毕业，到台湾正好找工作，他又毕业了，因为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因此他就给我说，你自己要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找一个属灵的长辈。当然后来我就没有去了，因为我父母不会同意我去，不但不同意我去，还我赶快回重庆，我就回重庆了。可是以后到了重庆以后就出问题了，是吧，我就是因为这个肃清反革命运动就把我抓去关起来了，我就很埋怨汪培生，我说当时你不拦住我一下我就到台湾了，我哪里有这回事情嘛，我就不会关监狱了嘛，我很埋怨他。后来经过很多的学习，在主面前的学习我才看见他说的是对的，也许我到台湾去以后我就把主就丢了，对不对，那个就是为我自己的要生活了，要工作了，在台湾就成了一个家了，那就完了，主就不要了，但是我留在国内经过一些苦难，主没有把主丢掉，这种环境主把我找出了，所以我就觉得要找一个属灵的前辈，问问他，但是这个人一定是属灵的前辈哦，就是他一定在主的面前有很清楚的属灵的经历，有清楚神的话能够帮助你，这是一种。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看环境，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看环境，但是千万不能把环境作为我们神的旨意的唯一的认识神旨意的唯一的路，还不是环境，因为我们常常是顺利的环境那就是神预备的，不顺利的环境就不是神预备的，不一定。那我们现在在读星期五读十二这个支派，那你看越是那个环境越是顺不顺利啊，不顺利吧，那是神安排的。所以最后他和他的弟兄们相认的时候越是怎么讲，他说你们不要自恨自悔，是神差我来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对环境的认识就不同了，他是从神的旨意来看，所以感谢主吧。 王亚弟兄也用了很多的圣经，也参考了一些属灵的前辈他们的看法。总之我们就对于神永远的旨意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神对个人的旨意可以有变化，不一定。我们寻求应该寻求神善良神权可喜的旨意，那是最好的。否则的话，神会允许他允许的旨意到我们身上，这个允许的旨意，神虽然允许，但是不一定就是神最好的旨意。所以我们如果你要知道神最好的旨意，奉献先把自己献给神，神啊，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知道你的旨意，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去做，好了，神就会带领，好吧。好，我就补充这一点，好吧。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
你看讲的神的善良宇宙大计划，人来管理全地，然后有耶稣的救赎，那最后是得胜者跟主耶稣一起做完，那个时候还需要管理全地吗？
好，主耶稣回来建立国度在这个地上一千年，这一千年要管理的，启示录里面就讲，他们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第二章就讲了，这位得胜者和主耶稣一样，还要管理这个万国，有很多，因为天国千年国度是在这个地上，那个时候地上还有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的，那么这里头就有绵羊的后代，他们在天国的世代，绵羊的后代要做老百姓，山羊的后代那我们都很清楚了，那就到永火里面去了。那么对绵羊的后代，他根本不懂得怎么样侍奉神，就必须有人来管理他，谁来管理？那得胜的基督徒就要来管理他，还有以色列人也来教导他们，这个在帖撒罗尼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讲，他们也要教导他们，那个时候有一千年，千年过完以后，千年国度就结束了，主耶稣就把这个国就交给父神了，让神在整个宇宙中间来做王。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不得胜的基督徒和得胜的基督徒，一同过渡到新天新地了，那就到永永远远，好不好？
新天新地当中就不需要管理权利了。
新天新地里面不是不要管理，那里就是说没有殿，神和基督那就是殿了，好不好？那个时候也要管理，连生命树都要管理，生命树啊，它要结果子啊，它的叶子还可以医治万民，医治就是一个对身体的管理，好不好？你有病你要来吃生命树的叶子，对不对？好吧，随便你吃，这要管理的啊。那个管理就不同了，那个时候没有太阳光也没有月亮光，神和主耶稣那就是光了，好，在这个时候是光来管理了，好不好？在光照的里面，人都生活在那里面，
那就不需要人的管理，
就不是人了，不像千年国度还有人来管理了，没有了。
那跟神最初的旨意是要照着人来代替天使的管理，
对对对，
最后就是变成神自己管理，
是要人来管理这个地。到新天新地就有个特殊的变化了，那个彼得的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整个这个地有形的物质的都要烧掉了，没有了， 旧的天地都没有了，新的天地出现了，新天新地了。新天新地的管理办法那就不是跟旧的天地一样不同了，好吧？神造人来管理是管理旧的天地，新天新地就没有这个情况，好吧？
新天新地还是有形的这个物质环境吧？
对，新天新地里面看来是有两种的情况，一种是属灵的身体，灵体，好不好？基督徒都是灵体，我们的身体都改变了。另外一个就是绵羊的后代，他要过渡到新天新地去，看来他很可能只带走这个肉体进去的，所以他在有病嘛，他在吃生命树的叶子嘛，来医治万民嘛。看来他要带着身体进去，而且带着身体进去，他还要活到，不过活得很长了。那就是不是现在只活几十岁了，那就时间更长了，
还是会死吗？
哎，这一切就是他不叫那里没有说他死了，不再有死亡了，好不好？就活的日子就很长了，好不好？带着肉生活了，好不好？心灵心里不会有死亡了，好不好？哎，那只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属灵的，一种是属肉体的。
要是弟兄姐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祷告结束。天亮。陈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先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提到我们这么久想和您的生意，
为什么
大家也祝福我们明白您的生意，叫我们可以荣耀你。
阿们。
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就是要明白您的旨意。
是。
主啊，在以后的时间里面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叫我们不愿跌倒，叫我们离开一切的危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